我们今天早上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当一切都失去的时候。是的，生命当中有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些阶段可能有时候我们得到，有时候我们就失去，而且失去的时候是失去所有的，失去很多很多，而这让我们当然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在讲失去的时候，我先问大家，就是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的人生很成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思考你所拥有的这一切呢？当然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用一个基督徒的思想来思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会知道，哦，原来我所拥有的一切，我的成就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么在心态上呢，我们会存着感恩还有谦卑，因为我们知道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神所得到的。当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确实的知道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或是地位的上面。当然我们的人生意义就会知道，既然是神给我的，那么我们也愿意能够来为神而活，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或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心态跟想法。那么如果是一个非信徒呢，他会怎么看他所拥有的一切呢？基本上他就会看，我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的成就都是我努力所得到的，自然而然的他在心态上他就会骄傲，他就会自满，他会不可一世，说这些都是我凭自己的能力所得到的。那么他的安全感自然而然的就建立在财富跟地位的上面，而他一生就是为自己而活，他说我拥有了这一切，我要好好的能够来享受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当他拥有一切的时候他的想法。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当他拥有一切的成就的时候，他其实也是非基督徒的想法。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的想法，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看的很多，有些基督徒很成功，但是他想到的是什么？这也是我的努力，对吗？他也很骄傲，他也很自满，他的安全感就是财富跟地位，他其实一生都在为主而活，我们看不到他为上帝而活。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当你失去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当你失去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想呢？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我们一切的成就其实就是像耶伯所说的，赏赐的是神，收起的也是神，对吗？神给，神也收起。在心态上呢，我们想到的这可能就是神给我的一个试炼，一个转机。虽然我们在失去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去想，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思考的时候，为什么我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失去这一切，我们想到的是这是神给我的一个试炼，这也是我生命一个转机，让我能够更多的能够来依靠上帝。当然你会知道你要继续的信靠上帝，因为所有的安全感其实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即使真的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你的人生仍然有意义，因为你知道你还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这就是在一个基督耶稣里面一个基督徒所应当有的想法跟他的行动。作为一个非基督徒来说呢，当他所有的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消极的想法，他可能想到，哦，原来是我的能力不行，我技不如人，我面对一切的时候，哎，我无能为力。当然他的心态就是一种失败者的心态，一些终结者的心态，我没有办法了，我失败了。当然他可能还会继续的靠自己去努力，想要得回一切。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思想里面就是失败失败失败，所以他的安全感其实就完全的崩溃，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失去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就选择自杀。所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失去一切就失去了他的人生。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当他拥有一切跟失去一切的一些的想法，跟非基督的一些的比较。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到大卫。大卫他的遭遇就是他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他就逃到了非利士地加特亚吉王那里。 他在那里就度过了一年四个月。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7章到29章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来到了今天的经文，就是亚玛利人他夺取了大卫的一切，所以大卫失去一切之后，大卫如何去处理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撒母耳记上啊这一章的啊经文啊，1节到10节，弟兄姐妹请听我啊来读。第11节开始，弟兄姐妹就一起啊来诵读撒母耳记上30章1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大卫和他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卵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着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我们一起来诵读。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去了。我们侵夺了基利底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洗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子的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上到敌军那里。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2个妻来。还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猎物。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他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的人中的2人和腓力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械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我们今天早上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能够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当失去一切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处理。我们首先看的就是大卫他失去一切，那么我们也会失去一切。 然后大卫怎么处理，那么我们也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能够来学习怎么样去处理。所以大卫为什么会失去这一切呢？其实我们先看看大卫他失去什么。在经文里面，在第一节，大卫失去的就是他的家园，就是洗格拉城被毁坏，被烧毁了。那么再来呢，就是他的妻儿，包括他所有的财物，跟随他的人的妻儿跟所有的财物其实都被掳去了。然后更严重的就是，当跟随大卫的人看到所有的都被掳去的时候，他把一切的原因都归咎在大卫的身上。大卫，就是你带领我们来到洗格拉，你没有好好的保护我们妻儿，没有好好保护我们的财物，所以你看我们所拥有的都被拿走了。所以这些跟随大卫的人，他们反目成仇，他们甚至要拿起石头能够来打死大卫。这个就是大卫他所失去的，从财物、妻儿，包括跟随他的人，基本上他都已经失去了。那么大卫为什么会失去这一切呢？是的，当我们失去一切之后，接下去我们所思考的就是为什么会失去这一切。大卫为什么会失去这一切呢？如果我们只是看这段经文，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部分而已。但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上27章到29章，其实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大卫做了一件错误的决定，而这个错误的决定就影响了接下来大卫他会失去一切。撒母耳记上27章第1节，大卫他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将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守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是的，大卫他一直被扫罗追杀，大概已经追杀了8年到9年的时间，其实是扫罗追杀大卫最后的那个阶段。而大卫这个时候他可能有点承受不了了，他说我现在我要逃奔到非利士地去。他去投奔了非利士地的这个加特亚基王。所以这个错误的决定有什么呢？其实我们看的，其实他就是投靠仇敌，失去了对神的信靠。这是在27章第1节跟第4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读这些经文，但是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家去看，大卫他在27章跟29章里面他犯了多少的错误。所以他首先呢就是投靠仇敌，失去了对神的信靠。那么再来呢，他残忍的杀戮为要遮掩谎言，就是他逃到了非利士地的时候呢，他总是要做事情了，他总是要向亚吉表明他的忠心嘛。所以他出去掠夺那地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把所有的人给杀死了，而且他杀了人是那一些非利士人或是其他的这些外邦人，而且他杀的时候是把每个人都杀了，就是他去到那一座城，去到那个村庄，他是大大小小男女老少全部都杀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怕有一个人活着就去报告亚吉说，其实大卫不是真正的投靠你，大卫他来其实杀害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第一个错误造成了第二个错误，他为了保护自己，他就残忍的杀害那里的人。其实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只知道说不应该那么残忍。但是当亚吉来问他的时候呢，亚吉说你今天去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说谎，对吧？他就说我杀的是以色列人，对吗？这个就是向亚吉表明他的忠心，但是他没有，他其实杀的其实是非利士人跟外邦人。所以这令亚吉以为他背叛了以色列人，背叛了扫罗。所以亚吉就很欣赏大卫，大卫很有能力，大卫很好，大卫现在与以色列人彼此为仇。所以接下去的在第28章的时候，就是非利士人他们聚集要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亚吉当然就觉得大卫是一个可用的人才，大卫是很有能力的，大卫你跟我，既然你已经跟以色列人结仇了，你就跟我们去攻击以色列人吧。但是我们知道其他的非利士的领袖他还是怀疑，还是不敢相信大卫他是忠心的，所以他就把大卫给驱散了。但是大卫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是如果他真的被非利士的领袖认同的话， 他接下去究竟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要怎么做？他可如果我们讲大卫真的软弱的话，他确实就成为了叛国贼。但是我们知道事情的事实不是这样，腓力斯的领袖不认可他，所以他就回去了洗格拉。但是我们从27章到29章，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大卫第一步错的时候，他选择投靠腓力斯地的加特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离开了上帝。所以这个就这张图案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大卫他离开神，他去投靠仇敌，对吗？所以他的生命其实是越走越黑暗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6章15节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当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面对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其实他们是活在罪恶跟黑暗当中的。所以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与不信的人是不配的，你们是光明的，怎么跟黑暗的人在一起呢？你是义人，怎么跟不义的人在一起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大卫现在所做的决定其实就是这样，他从光明转向的黑暗。那么大卫为什么会失去一切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因为大卫面对了外来亚玛利人不可抵抗的攻击，对吗？这是在第30章第1节，就是亚玛利人已经侵夺了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是的，亚玛利人来攻击他的时候，其实大卫不在，当然大卫也可能也没有能力去保护他的这些城跟他的这些儿女，可能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会被亚玛利人所攻击。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第一件事情做错，而在面对外来的攻击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失去了一切。当大卫失去一切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众人痛哭到无力，对吗？痛哭到无力是什么？就是非常的痛苦。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气力。你有没有曾经哭到没有气力？是什么原因让你曾经哭到没有气力？肯定是你失去了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哭到没有气力。所以大卫他还失去什么？他失去一次之后，我们看到了众人非常的苦恼，对不对？都是大卫你的问题，是吧？所以大卫心里也很着急。为什么？因为众人要拿石头能够来打他，要来把他给打死，因为他们把一切的原因都归咎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在这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大卫的困境就是彻底失去一切，他孤立无言。那么来到我们身上我们也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些阶段，不一定说我们失去的时候是在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失去的时候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吗？我们可能失去工作，可能失去财富，可能失去地位，我们可能失去我们的家庭，失去我们的婚姻，可能甚至会失去我们的儿女，失去我们的健康，失去我们的生命，失去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有可能失去这一切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再想想，在这当中哪一个是我们的一切？是不是所有的东西是我们的一切？当然你说是啊，但是有时候失去某一样东西就是你的一切，这是跟你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是有关系的。有时候你是把工作当作一切的人，所以当你在工作上失败甚至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人生完了。可能你个人很爱钱，人人都很爱钱，但是钱就是你的神的时候，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一切。当然你可能很喜欢坐在高位上，可能钱不多，但是你喜欢高位上，因为你喜欢人吹捧你，人尊敬你。所以当你没有地位的时候，当你从上往下的时候，你都不敢出门了。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失去了一切。当然有时候婚姻家庭儿女是你的一切的时候，你当你失去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垮了。当你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人生 垮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当中的一样东西可能就是你生命的一切。那么我们在想，我们为什么会失去一切呢？其实像大卫一样，我们像大卫一样，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远离上帝，我们投靠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所看到的图案。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你是投靠仇敌，投靠世界，还是你是投靠上帝呢？当然我们面对一些不可抵抗的攻击和灾难，是的，在工作的场所可能有人比你更厉害，有人欺负你，把你给压下去。当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是什么？当疫情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们可能会失去工作，甚至有一些人面对家中亲人的死去。当然很多时候有些人失去工作就没有金钱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整个国际形势，特别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说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所以有时候他们心情也很低落。这个就是当这些原因让我们能够来失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是很痛苦的。我们失去为什么会失去？有人失去婚姻感到孤单无助，有人失去工作和收入面对未来的恐惧。但是面对这两样的失去，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非常的痛苦，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因此我们陷入了很大的痛苦当中。在婚姻上，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信跟不信不要结婚，这是教会里面常常教导的。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在找女朋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想找男朋友的时候也是想 那个不信主的人，其实各个方面都很好的。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家人也很着急，我还没有女朋友，他们正介绍未信主的人给我我回中国的时候他们说你去看看啦，看看又没有损失。这个时候你会拒绝吗？有时候我们说看看看看就好了，但其实有时候从心里想，如果那个人真的合你心意的话，可能你就陷下去了。刚好我回去的时候那个人我看了原来不是合我心意的所以我没有陷下去。当然有时候你在想教会里面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对吗？我的女朋友没有信主，我的男朋友没有信主然后你看你看他带你男朋友信主，他带女朋友信主，而且他还很热心服侍，他的灵性很好，甚至他还做传道人，很好，对不对？是的，这是成功的例子，你很幸福。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很多失败的例子？很多的女朋友没有信主，男朋友没有信主，结婚之后其实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因为信仰的不同，其实在处理很多的事情上都是不一样的。结婚之前没有限制你，结婚之后我都是你丈夫了，我都是你妻子了，你应该跟着我。我们再退一步说，成功的是 50%， 失败的也是 50%， 你觉得你是成功的 50% 还是失败的 50% 呢？其实你就在赌博，这个很大的冒险。但是其实事实告诉我们，失败的例子是多过成功的例子。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跟不信的人结婚之后，生命非常非常的痛苦。当然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很多在热恋当中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是当痛苦来临的时候，他就会说有点后悔，如果我以前不走这样的路就好了。其实我对于信跟不信的时候，我很记得张牧师他讲过一个例子。其实在几年前当我在寻找配偶的时候，我就听进去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信主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就是这样，信主的人是站在桌子上的，而不信主的人是站在桌子下边的。你说哪一个人，信主的可以把在桌子下边的人 拉上来，还是不信主的人可以把人从桌子上拉下去呢？其实事实告诉我们，其实就是在站在地上的人其实是很容易把桌子上的人拉下去的，是信不信的人很容易把信的人给拉下去的。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很多的人的婚姻非常的痛苦，婚姻 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结婚之后有孩子的话，基本上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不愿意弟兄姐妹落入这样的试探当中，明白吗？当然有一些人因为错误的选择失去了工作，是的，我们基本上不会选择那些一看就是犯罪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职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公司要求你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欺骗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决定？这个时候我们很非常的挣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可能也是非常痛苦的。可能没有失去工作，但是你却昧着良心做了基督徒所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让我们非常的痛苦。当然我们来到健康的时候，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多么年龄多大，我们总是会生病。有很年轻的人得了很重大的病，所陷入了病痛跟悲痛当中。当然我们失去我们的亲友，我们陷入很大的悲伤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失去一切，看不到出路，我们被痛苦和绝望压垮，觉得没有人理解我的痛苦，都远离我和抛弃我，于是陷入了绝望跟埋怨。所以我们在绝望当中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大卫他怎样去解决当他失去一切。在第六节，其实大卫他什么，他依靠神，心里得到坚固。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7章第六节，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其实就是把刚才的那个图案给转过来，我们要跟仇敌断，我们要跟世界断，然后我们转向上帝。之前大卫是离开上帝投向仇敌，现在是要离开仇敌投靠上帝。当然第二部分就是大卫他求问神，他就得到上帝的应许。他现在失去一切，他靠主，他转向神的时候，他知道我要依靠神。那么他最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求问神，得到神的应许。第八节，大卫求问耶和华，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我可以，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追得，都救得回来。就是大卫他知道接下去他不是靠自己的行动，对不对？他做的这件事，我要去祷告，我要去问上帝，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生命当中失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靠自己的行动，我们先问问上帝，我应该怎么做。当你问了之后呢，其实第三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就引导大卫，明白吗？上帝怎么引导大卫呢？其实大卫接下来说可以追回来，大卫就出去了，对不对？追赶敌人，但是面对一个事情，就众人非常的疲乏。但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遇见了一个被亚玛利人抛弃的埃及的少年人，然后大卫也是很有怜悯心，也对待他，给他饼吃，给他水喝。那么就问亚玛利人，你是谁啊？哦，原来是被抛弃的，那么你可以告诉我敌军亚玛利人在哪里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埃及人他就帮助了大卫，大卫就找到了亚玛利人。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问的时候，又抓住上帝应许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必然去引领。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失去一切的时候，或者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想上帝不管我们的，不，其实上帝早已预备，上帝早已安排。但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因为我们没有问，我们一直靠我们自己。所以当大卫问的时候，他得到上帝的引领，上帝的带领是正确的，上帝的带领是奇妙的。怎么会碰到这个被亚玛利人抛弃了埃及的少年人呢？而且又愿意能够来帮助大卫呢？那第四，我们看到了，当他知道亚玛利人在哪里的时候，大卫就开始过去了，对吧？他们就开始去击杀亚玛利人。最后呢，大卫救了所有的人，并夺回了一切的财物。最后，我们看见大卫把夺回的财物公平的能够来分给众人，对吗？大卫说什么？大卫说，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的手里。是的，大卫出去攻击的时候他都得回来了。当中的那些匪类或是恶人说， 那在比索西的200人没有跟我们来，不要分给他们。但是大卫说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我们得胜打败亚玛利人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保护。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赐福。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一系列的，当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得到上帝引导的时候，而且是奇妙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原来上帝真的是保护我赐福给我的上帝，耶和华是我的赐福。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看失去一切的时候，当大卫看失去一切的时候，当当中的人看失去一切的时候，大卫却相信这是神给人的赐福，使人能够完全得回，使大卫能够完全得回。所以当大卫得回一切，归荣耀以神，并慷慨与人分享。来到这里，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大卫他面对失去一切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大卫因投靠仇敌而失去一切，但是当他转向神，依靠神，求问神，神引导他，赐福他，保护他，赐福给他，最终他得回一切。那么现在就来到我们身上，大卫生命当中的失去一切，包括他得回一切，会在我们的生命上重演吗？我们希望重演，对不对？哇，大卫什么都失去了，哇，大卫依靠上帝，什么都得回来的。是的，若我们因转向世界离开上帝，或是因为一些意外意想不到的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失去一切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学习大卫转向神，依靠神，求问神，我们必能得到神的引领、保护、赐福，并得回一切。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事件，我大概在这里把它总结成两样东西，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失去的时候能够来处理呢？其实就是依靠神，心里得坚固，就是转向神啊！这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图案。在人生低谷时，不要让自己被绝望吞灭，而是选择回到神的面前。确实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面对很多的艰难挑战的时候，甚至世界有很多的声音，教会有很多的声音，我们的亲人有很多声音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做了两样选择，要么是一样选择，两样选择，你做了一样选择，你要么转向上帝，你要么就是转向世界。浪子的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对吗？他跟父亲说，你把我应得的都给我，然后他就去奢华宴乐啊，浪费所有的，享受他的人生，对不对？刚好碰到经济不景气，刚好碰到饥荒，所以他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他甚至要跟猪抢食物，对吗？我吃猪的那个豆荚。但是这个时候他想到一件事情，之前他都离开上帝，但是离开他的父亲，但这个时候想到，原来在我的父亲那里有许多的粮食，有许多的农夫，我只要回到我父亲那里。所以他醒悟过来，他转向上帝，他得到了父亲的接纳，重新得回了一切。其实我们有可能也是浪子，我们可能也曾经离开过上帝，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你一转向上帝的时候，你就得回了一切。我相信在座很多的人，你的生命一定有只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在座的，我们有年轻的，我们有年长的。你说我们年轻的可能一帆风顺还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们当中很多年长的，你曾经可能离开上帝10年20年，但那一天你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你又重新得回了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学校、教会，是的，我们有很多人啊，孩子可能还在学习，特别我们家里的孩子还在学习。家庭、学校跟教会，你选择哪一个？当你选择家庭、学校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离开上帝，但是当你选择教会、选择上帝的时候，其实很可能你两样，这三样都有了，你这三样都有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因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原因，对吗？我们失去一切，但是我们仍然要依靠神。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伦敦有霍乱啊，有很多人因为霍乱而死亡，几万的人死亡，许多人失去了一切，很多的信徒也离开了信仰。当时候的讲到王子斯布珍，上帝的仆人，他 在面对霍乱的时候，他没有害怕，他没有退缩，他乃是继续的去探访病人，甚至安慰这些商家，勉励他们不要离开上帝，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要来依靠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疾病有时候是不可抗拒的，有时候在大环境之下，我们在疫情之后，俄乌的战争，中美的博弈，其实造成了现在很多的公司不景气，包括 AI 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工作越来越少了，可能你面对裁员，你失去工作，当然可能有一些的意外，你想不到的意外让你失去了一切，这些不可抗的原因，你仍能够依靠上帝吗？你仍能够转向上帝，不离开上帝吗？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当我们失去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相信上帝的应许跟引领，不要靠自己。现在弟兄姐妹，总是靠自己的方法和行动，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总是靠自己的能力。工作我觉得靠自己的能力，婚姻上我觉得我是对的，靠自己的能力，各方面你都说你靠自己，但是你不相信上帝的应许吗？上帝说他要赐福给你，上帝说他不离开你，上帝说你在艰难的时候我必引导你，我给你开另一道的门，我给你开另一道的门不够，我给你开第二道的门。其实我信主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当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以为只有 only one way 一条路，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发现原来上帝给我开了七道的门，上帝给我开了七条的路，在我艰难的时候，上帝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能够来帮助我。所以你是否愿意相信神的应许跟神的带领呢？在旧约里边，我们知道尼希米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成长，当他受酒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有个弟兄哈拿尼来告诉他耶路撒冷很荒凉，被火焚烧，然后归回的人被欺压。他听到这些噩耗的时候，当然他是酒政，他当时也很有权力，但是当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没有直接去求王的帮助，他乃是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在那段经文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虽被赶散必被召回，是的，他承认以色列人的罪，他说我们会被赶散来到巴比伦，这是因为我们得罪上帝，但是上帝应许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上帝的国那里。所以他相信，所以他就祷告神，请求神的帮助跟引领。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是上帝感动了当时候的王，能够允许尼希米回去，而且可以带很多的钱财回去，而且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回去。所以当我们失去一切的时候，不知道前面道路如何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神会通过环境、机会，甚至陌生人，甚至不信主的人能够来帮助你呢？有一个姐妹是我在信主，在我服侍的当中，我听到了她的分享之后，觉得真的是上帝的带领是正确的，上帝的带领是很奇妙的，上帝的带领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的。有一个信主的姐妹她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她就生病，她生病的时候因为她家庭很困难，她就没有钱去医治，没有钱去动手术，她就拖了好几年，当然那个不是说很大的病，那个是关节上的病，那么她就拖到自己不能够走路的时候，他说接下去我真的要去看医生，要去动手术了。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他说哇，你现在应该去信耶稣，对吧？他不懂为什么，当他跟朋友分享我很痛的时候我怎么办的时候，那个朋友说你可以试试看去信耶稣。当然这句话当然没有影响他多少，但是他接下去他真的去看医生，想因为已经不能走了，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动手术，他就碰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医生，那个基督徒医生就为他动手术，动手术之前为他祷告去病房看望他的时候也为他祷告，然后也告诉他你其实你可以来信耶稣。然后呢他回家之后出院之后呢，他的女儿呢有一个 陌生的基督徒向他的女儿传福音，邀请他去教会去聚会，然后他的女儿就想，哎，我要找妈妈陪我去哦。然后妈妈说，哎，之前那个朋友跟我讲信耶稣，医生也告诉我信耶稣啊，现在这个人也叫我来啊，我女儿也要去，那我就去吧。想不到他去教会的时候，他的女儿没有信主，他就信主了。你说奇妙不奇妙？你说上帝的引导跟带领奇妙不奇妙？是的，上帝就是这样的能够来帮助，这是他抓住的。所以这个姐妹她虽然在病痛当中，她缺乏当中，所以她信主之后她的信心很坚定，她虽然不能够常常来教会，但是她深信上帝能够来带领她。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就是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当然还有一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的。什么事情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依靠神，寻求神的引领和帮助，却没有像大卫一样得回一切或得回一部分，我们也不必灰心，因为我们要知道神才是我们的一切。虽然你依靠神，寻求神的引导，可能你失去的健康、财富、地位，甚至婚姻可能没有回来，但是神是你的一切。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也面对一些的艰难啊，特别有一次我真的面对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有一个姐妹就发了简信给我啊，这首诗歌是尼托生啊所写的，说念我一经，在我们的伊甸欢唱。他的副歌说什么呢？他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起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他的意思是什么？赏赐的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上帝收起之后，当然你想到约伯，哇，约伯上帝又给他所有的，但是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回来所有的，诗歌说上帝以他能够来代替。上帝就是我们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理性上，在知识上，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的一切，但是当一切失去时，我们肯定会痛苦，对不对？你失去的时候会痛苦，当我们依靠神却不能够得回一切或一些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对吗？甚至会离开神。是的，我们圣经是这样教，讲台是这样教，确实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依靠上帝没有得回一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怀疑上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理性上我们知道上帝是一切，但是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怀疑神，怎么办呢？离开神吗？不，接下去我们需要在知识、思想、意志、情感上、行动上都完全的能够来依靠上帝，我们才有可能在失去的时候依然能够来站立得稳。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继续相信神是我的一切，相信神掌管一切。而我们的行动是什么呢？然后行动就是继续的参加教会的机会，继续的参加小组，让我们继续去感受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教会，我们不能够不读经，我们不能够不祷告。当然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回到教会有用吗？啊，我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也寻求上帝的引导，当我失去的一切上帝还没有给我，很多年了上帝还没有给我，教会没有办法帮助我，牧师不能够解答我的问题，信徒没有同情心，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的痛苦。是的，理性上知道神掌管一切，神是一切，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得回一切的时候，得回一些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回到教会有用吗？ C.S. Lewis 我们很熟悉，是吗？我们讲台上常常讲 C.S. Lewis， 对吗？他是大文豪，他写了很多属灵的书籍，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但 C.S. Lewis 当他信主三十年之后，服侍上帝三十年之后，他面对妻子死亡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曾经怀疑良善的神是否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你深信上帝掌管一切，你还会怀疑神，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理性上我们依然站立得住，是不是？但是我们情感上却没有说服力， 这是 C.S. Lewis 他的体会，因为他是大文豪，他是侍奉上帝的人，他很清楚这些教义，但是我情感上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妻子离开这个世界，对吗？他很孤单无助，但是他说什么呢？其实他在书里面他说他的体会就是，唯有继续回到教会去敬拜神，聆听神的声音，再次的与神能够连结。所以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继续的痛苦当中的时候，可理性上通过了，情感上不通过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在行动上继续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呢？回到教会真的有用吗？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说，他这样人生也很不顺利。有这个弟兄说什么？当一切都失去时，他体会到非基督徒没有依靠，没有任何的依靠，但基督徒仍有神可以依靠。这个弟兄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很认可他。为什么？其实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他的生意就失败，失败的时候他又站起来，站起来他又做，然后他又失败，那么最后呢，他的婚姻也不幸福，那么他的儿女也很坏蛋，然后他的生意又是起起落落，大起大落。所以有时候想想，有时候我在想，我站在他的位置上我都承受不起。但是他就是跟我讲这句话，他想到如果我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一无所靠，因为非基督徒就是如此，但我失去了这一切，我依然有上帝可以依靠。所以他有时候会离开教会，但是他很快的他就回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也失去一切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跟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似乎失去了一切，众人都看耶稣基督失去了一切，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离弃他，众人羞辱他，嘲笑他，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失去了这一切，但是神使他复活，带来了永恒的胜利。最后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他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神的。他这句话的解释是什么呢？若我们在基督里有正确的盼望，就能够在今生失去一切我们仍不绝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属于神的，我们就是在神里面的，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同在，对吗？最后我们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我们有时候常常在讲的，但是看你怎么讲。当你讲前面一部分的时候，你还没有真正的从失望当中回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你说哇，我又不是大卫，我又不是尼西米，我又不是尼托森，我也不是 C.S. Lewis， 我也不是加尔文，我也不是那一个失败的弟兄又站立起来的弟兄，我也不是你们牧师，我也不是那个组长，对吗？如果我们这么消极的说的时候，确实他们不是我，他们不是你，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什么？神依然是我的神，神依然是你的神。所以在失去一切的时候，我的神我的主是我唯一永恒的依靠，他必看顾我，必不绝望。神如何帮助大卫历世以来上帝的仆人，许多普普通通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他必然说，他说我不离弃你，我必帮助你，我必引导你，只要你转向我，依靠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你是否愿意转向上帝呢？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当我们还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努力拼搏，我们想得到我们的财富，我们想得到我们的成就，我们想得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想要功成名就。当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也是残酷的，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因素使我们在成功的时候，使我们在拥有的时候，我们又失去了。当我们失去又没有办法再一次得回来的时候，我们以为人生就完了，我们就崩溃了，我们发现人生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要感谢主的是，就是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盼望。我们恳求上帝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确实无论我们是年长的，或是我们是中年人，或是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是年幼的，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面对艰难，面对苦难，面对失去的时候，我们能够紧紧的能够来跟从你，我们不转向世界，我们乃是紧紧的能够来抓住你，能够抓住你的应许，也有敏感于主你自己的带领。当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再得回的时候，主啊，你依然是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都是属你的。愿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领受你自己的恩惠，在这一生当中奔跑天路，享受你自己各样的恩惠安慰，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阿们。